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看约翰一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就是爱。一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这里一个简单的引言告诉我们，看见说这里第一个是写书信约翰给我们的劝勉，要叫我们弟兄相爱。他这里提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源头神就是爱。我们看这里的结构，从第七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我们说过，约翰对于他书信的对象有一种非常恳切父老的感觉。的确，我想约翰的年纪比他们大了很多，而且在这个时候，当他写信给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所提到的这个基本的属灵生命的表现是非常实在的。他这里说，这里讲的话是非常实际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换句话说，在约翰的心目中间，彼此相爱是神的儿女一个自动自然的要求。而且我也相信，很多时候神儿女的见证，正如在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14章里面、15章里面，一直到17章，主耶稣一再强调的神儿女中间那个真实的见证，就是彼此相爱。主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最具体、最有力量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儿女彼此相爱这个事实。我相信世人中间很少能够有一个人能够经历像主的爱跟神的儿女这样经历的。而我们也可以说过，也可以说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人跟人中间的结构不是以爱为基本的。人充满了争竞，并且以自己为中心，一个爱自己的人岂能爱人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徒他见证的表现跟世人不同，一个最大的标记就是爱。但是这里约翰的话又很具体的从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主对我们外面清楚的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无论如何应当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没有条件，不能打折扣的。但是这里呢，约翰又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一个逻辑，为什么我们能彼此相爱，不仅因为神的命令，而且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句话讲到爱的源头，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讲了三件事情，一个是讲有爱心，一个是讲由神而生，一个是说认识神。如果我们把这三件事情，虽然约翰讲的非常简单，把它组织起来，我们就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为什么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当我们说应当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因为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能够相爱的时候，是因为生命。我们是由神而生的，底下我们看见，凡由神而生的，神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昨天我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能够跟神有交通，因为他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没有从神而生的时候，虽然我们努力的想要去祷告，需要想要住在主的里面，却是不能的。为什么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是因为神做了一件事情，神把我们生出来。另外，从约翰福音15章的比喻更给我们看见，我们之所以能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就在这棵葡萄树上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仅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由神而生的。刚才蔡弟兄报告， 说是今天我做了外公了啊，因为昨天晚上我的女儿生产了。我的女婿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好消息，爸爸，这个，哎，我说一听他消息，一听他话我就知道了。我说我先恭喜你啊，你做了爸爸了。他说你做了外公了，我们彼此都非常欢喜，很稀奇。当我一想到还没见过面呢，想到不仅仅想到我今天做了外公，想到有一个小生命的时候，我巴不得快快见到他，巴不得能够看看他什么样子啊！不知道今天见到面会如何欢喜。你知道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正是如此，因为我们跟他一样的生命，神欢喜快乐。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世上多了一个他的儿女，而这个生命的结果叫我们自然有种爱的力量，很稀奇的。任何一个家庭，我还记得啊，他们说我做外公了，但是我觉得我做父亲还没做惯呢，我不知道怎么说法。我第一次我看见我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想不出来，说不出来。你说她特别长得好看，不一定特别好看，可是就觉得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从我出来的生命，不能明白为什么里面总有一种油然而生一种爱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读到圣经这里讲的，为什么圣经这么武断？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难道不信主的人就不懂得爱吗？我告诉你，所有的爱都是从神来的。神造人的时候，他能够有爱的感受，因为神自己就是爱。所以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约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世界上有很多种的爱，有夫妻的相爱，有儿女跟父母的爱，有朋友的爱，这些爱都是神所造的。并且我可以说，为了要叫我们明白神爱我们爱是何等的爱，神爱我们爱，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像丈夫爱妻子，基督爱教会，神爱我们爱好像夫妻之爱，神爱我们爱又好像父亲爱儿女，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父，我们就是他的儿女。约翰主耶稣又说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以在人世中间能经历一些爱，因为神自己就是爱的源头。不管你哪一种爱都不能大过神自己，就是爱的，他自己爱的表现。所以这里一刚开始的时候，这里引言呢，我认为第七节到第十节是非常具体一个重要的原则。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由神而生的就能具体经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了爱就能认识神。刚才我说做第七节里面说三件事情，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信主以后一个具体的经历，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就觉得很亲切。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女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很自然的想要交通的感觉，想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不会问他你在哪里聚会，其实不是问这个，我们常常所要问的就是你到底在主里面，你在教会里面聚会，因为你在神的家庭中间。这里约翰的话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常常觉得约翰的话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对于他所讲的话要仔细的摸索，仔细的思想。我越读约翰一书的时候，越觉得这么简单的话里面，他常常把两三件事情放在一起，两三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新的意思。这里说凡有爱心的不仅是由神而生并且能认识神，很稀奇的。他不是说因为认识神所以有爱心，不一定是认识神，他从神生了就有爱。凡是有爱心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所以认识神跟有神的爱是两件事情。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生在神的家中的时候，自然有这个爱，但是又因为能够有这个爱的缘故，会越来越认识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这个爱，所以我们能认识神是爱。那么这里呢，圣经中间约翰一书讲了两句大话，一个就是神就是光，一个神就是爱。约翰福音里面又讲了一句话，神是个灵。所以约翰这么简单的话 太简单了，几个字一句话，几个字一句话。可是这里所讲的神自己的本性却是非常具体的说明出来。神的本性就是光，神的本性就是爱，神的本性它是灵。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约翰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当我们从神而生的时候，他不仅给我们一个和神交通的本能，我们昨天说过在神的光中，他又给我们里面那个内涵，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爱，而这个爱也帮助我们来认识神。那么这里呢，回到一个最初的劝勉上面，我说过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的话，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不仅是因为神的命令，而且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在神的儿女中间彰显神自己的形象。所以这里的话，你怎么样思想，怎么样有味道。当你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几乎不能知道约翰哪句话先讲，哪句话后讲，因为他自己成为一个具体非常连贯的一个，不仅是逻辑，而且连锁在一起一个具体的经历，一个具体生命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源头从神而来，既然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里面有爱的生命。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能够表现这个爱，而因为我们表现这个爱，我们更加认识神。刚才我看见一个很简单的单章， Corrie ten Boom 写的。 Corrie ten Boom 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因为这个保护了犹太人，结果被抓在集中营里面。那么他在那里受了许许多多残酷可怕的待遇，他的姐姐也死在集中营里面。但是他1949年的时候他去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当地看守他的一个军人，一个集中营的这个管监的人，他认得出他来，因为他在信息中间说，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这集中营里面。那个人说，在我这些集中营事情过了以后，我就信主了，神拯救了我，我知道耶稣赦免我的罪了，但是今天能够从你的口中说出我也赦免你，我心里觉得何等的安慰。Corrie ten Boom 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当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军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能够说我没有感觉，我的里面是冷冰冰的，我看见他我不恨已经不错了，怎么能说我爱他。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神给我力量，当我这样祷告神的时候，我就把手伸出去，刚跟他握手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我，让我里面真正知道主也完全赦免他，所以我能赦免他。弟兄姊妹们，跟着赦免而来的就是神自己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讲的情形，神就是爱，他的源头叫我们经历了，我们能彼此相爱，这是超过世人所知道，任何世间所能知道的爱。那么底下我们看第九节开始，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你看约翰讲的话还是一样的事情，他说什么？前面说我们从神而生，现在告诉我们怎么样从神而生的，为什么会从神而生，他把他退后了一步讲到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一直到第十节讲到这个爱的显明，神的爱怎么显明的。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我们固然有了得救的经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所以我们里面得着神的生命，神叫我们能彼此相爱。但是如果你再退一步回去的话，你就知道当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地上的时候，就是为了爱的表现。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知道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相呼应的，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我们的罪不能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结果和最大的目的，是因为神里面他爱所要表明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甚至许多没有信主的人也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几句话是那么有力量，是任何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因为这里讲了耶稣基督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父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怎么赐法的，对不对？我们要再下一步追问的时候，怎么赐给我们？其实这里很多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从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他的面前更加的感谢神的作为。这里说什么？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里讲的爱不是一种感觉，是一个具体的作为。他说什么？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这个字 propitiation， 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里面就提到，我们若犯罪的话，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他替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了世人所有的罪。这个挽回祭这个什么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当约翰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所有任何一点有一点又旧约背景人都知道，这个挽回祭当我们献上祭物的时候，神的愤怒就止息了。当我们献上祭物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被咒诅的命运就挽回了，所以叫做挽回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看罗马书三章十五节三章二十五节里面也讲，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把我们人类的命运改变过来，一个挽回的力量。那么这里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的话怎么说的呢？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他的宝血就是挽回神对于我们愤怒的原因。不仅这样，如果你看一看原文，挽回祭这个字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同样的字有不同的翻译，就是施恩座。希伯来书第九章五节告诉我们，旧约里面有礼拜的条例，在神面前有一个，在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是什么？这个施恩座就是两个基督伯的影子造的地方，他们知道这个施恩座就是神要坐在那里的地方，所以叫做施恩座。可是呢，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是用同一个字，它既是挽回祭又是施恩座。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仅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挽回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本来是该受审判的，他更加借着这个挽回的祭物做了我们世人的原因。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看旧约里面的那些祭司，大祭司呢每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他经过幕幔到神的面前，在世人的宝座面前那里神向他说话。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施恩座已经设立在这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一方面我们的罪得的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些被审判的命运被挽回过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到他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不仅是消极的挽回，更加是积极的施恩给我们。所以这个施恩座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神设立耶稣基督做了我们挽回祭。底下不仅是这样，他说什么呢？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这个爱是由神发动的。不是我们先爱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爱神，很少有人在还不认识神或者没有得救的时候想到要爱神的，几乎没有。 我们所听见的见证都是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才经历了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不仅明白神的爱还愿意回报。很少有人在没有信主以前就认识神的爱，也没有人能够爱一位他所不认识的神。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世界上有许多人拜不同的偶像，不同的神。我也没有听过哪一个其他的宗教说，哎呦，我好爱我所拜的偶像哦。我没有听说过，他们对于偶像是敬而远之，非常畏惧，但是又不得不给他献祭，不得不给他一些什么，好像一些献上的礼物，希望能够止息那些偶像所带给他的惩罚。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爱那些偶像的。但是神不同，今天我们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神所借着他表明的救恩，不是我们先爱神，我们本来不会爱神，因为我们自己落在罪里面的时候，落在我们自己私欲，落在邪情罪恶里面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爱神，对神只是惧怕。我们里面有良心控告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并不是坦然无惧的，我们会惧怕，这个惧怕叫我们不能爱神，好像一个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一样，如果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有一种怕的感觉，有一种惧怕的感觉，他不会爱父母，他会觉得惧怕。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些孩子，头一件事情就知道，哎，察言观色，一看小孩子脸上情因不定，我们知道准是做了坏事，对不对？如果他今天天真烂漫，一回家就抱你，准是他今天很乖，是不是？父亲母亲从外面回来了，父亲尤其是父亲啊，上班回来又很累，看见儿女笑嘻嘻的迎向他，他心里就高兴了。他在一种没有拦阻、没有愧疚的感觉里面，他能够爱神。但是他若是今天做了错事，你就看见他不出来接你了，他生怕你回家，你一到家的时候脚步一响，他就躲在妈妈背后了。其实妈妈已经说过了，爸爸回来好好打你一顿哦，他躲起来了。今天我们罪人不可能爱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发动这个爱，常常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跟父母中间，父母跟儿女中间有间隔的时候，都是父亲先说的，都是父亲先主动的呼召儿女来。父亲呼召儿女是自然的，儿女不会先到父亲面前来。所以这里神先爱我们，他怎么样？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们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要晓得神发动这个爱，所以才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把他最宝贝的赐给我们，而且为着我们的罪，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你想一想看，这个发动神所发动的爱是怎么样深刻。我自己记得当我开始在 Orange County 开始聚会的时候，我里面非常被主的爱所摸着，所以我自己那里开始第一篇信息讲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什么呢？是一个预表，亚伯拉罕献以撒。旧约里面有一位以撒，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命令把他献给神。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爱子，你所爱的以撒，你看三句话，一句比一句更挖着亚伯拉罕的心，要他把他献在摩利亚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要把他献在磐石上面。亚伯拉罕呢，顺服神，所以当他愿意做的时候，神就知道亚伯拉罕的爱神是真实的。他说，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那么弟兄姊妹们，其实不是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面，而是要叫亚伯拉罕明白，要叫世人都明白，有一天因为他要把自己独生儿子像以撒一样献上。你去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故事，你会发现当他试验亚伯拉罕到一个可以的 通过的程度以后，他就申诉拦阻，不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他说你不可以下手害这童子，一点都不可以下手害他。为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那么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说前有以撒，后有耶稣啊。因为神自己当他献上耶稣的时候，他也会心痛。你们不要以为当父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哦，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献上了。不是的，他至少让亚伯拉罕经过这种心理上的折磨，经过心理上的挣扎，不能割舍，好叫我们也明白神是如何痛苦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你肯吗？神对亚伯拉罕说，把你最好的给我，你肯吗？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对你我说，把你最好的给我们，不一定是要我们的儿子，你都不肯啊。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就是你的独生爱子以撒，这感觉不一样。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要叫他知道何等不容易舍弃他所最爱的。但弟兄姊妹，我们说神所不乐意叫亚伯拉罕经历的，他自己经历，他自己来经历。当神定义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当他定义要叫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的时候，当他定义要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拦阻，他没有后悔，他没有不舍得说现在不给了，没有。你看当耶稣基督一步步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在那里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耶稣知道他要担负全人类的罪债，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汗如大雪点落在地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心里也明白圣父父的旨意没有一点点折扣。父子好像不说话，可是那个不说话在那个安静沉默中间，当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的时候，神的心岂能没有感觉吗？当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手下受审判的时候，当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的时候，父神没有出来拦阻，没有出来说一句话。当他被人捆绑，当他背着十字架一路走向哥哥他的时候，神没有出来拦阻。当人用钉钉入耶稣基督的手上，钉入他的脚上的时候，神没有出来拦阻。但是神的心岂能没有感觉？我们说神让亚伯拉罕经历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是什么感觉？今天如果你读创世纪二十二章读到那里，你会觉得哎呦，神好残忍啊。那我告诉你，那个神残忍的残忍今天坐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是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读到那里会觉得，神如果不伸手拦阻亚伯拉罕，怎么可以叫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呢？怎么有这样残忍的人呢？怎么可以有这样残忍的神呢？是不是？但是越是这样，这个对照就越叫我们明白，当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是何等痛苦，何等的残忍。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神有第二个办法叫我们这些罪人能够罪得的赦免，神又何必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神有第二个办法，我们也会替神出主意，神啊，你何必要叫耶稣基督一定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呢？你岂不能用公牛的血吗？岂不能用公羊的血吗？ 代替我的罪呢？对不对？孔老夫子都说了，子贡欲去，告诉之弃阳。孔子怎么说？尔爱其阳，于爱其礼。子贡可怜那个羊啊，为什么要把它杀了呢？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献祭的羊，一定不能舍了呢？孔子说，你爱那个羊，但是我爱那个礼，一样的情形。而我们还讲的不过是羊而已，不过是羊而已。但是神的儿子，如果神知道可以不用他来献祭，为什么神一定用耶稣呢？假如用牛羊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为什么神不用呢？在旧约的时候一直是用牛羊代替的，那是一个预表，因为神的儿子只有这一个。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做了许多预表跟预备，叫我们的心预备好。今天我们看见说，原来神不是要这些牛羊啊。有一天我们罪得的赦免，不是因为牛羊的血，是因为他儿子的血，我们才真的五体投地对神说，主啊，我实在是有罪，我的罪深重到极点，所以你必须用你的儿子为我除罪。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是除罪，一方面叫我们看见神的爱呀。神爱我们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